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这个国内外的事情啊，大事哈太多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有一件事呢，也值得讲一下啊。这个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啊，一名原来算是德高望重的一个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叫做 Robert Menendez， 进监狱了。其实他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判刑了哈，然后量刑之后呢，他被判了11年的徒刑啊。今年他已经71岁，所以礼拜二的时候呢，有关就是监狱当局已经明确宣布了啊，就是发了一个简短的通告，说是这个 Robert Menendez 已经收押了，已经在监狱里边开始他的狱中生活了。我们呢就稍微的讲一下这个人啊，以前是呼风唤雨的这么一个大佬啊，他作为联邦参议员，你想呢，一个州就这么2个，而且他还做了不止一届啊，所以呢他在参议院里边，尤其在这个外交委员会里边呢，他是民主党的最资深的这么一个外交委员会里边的高级成员啊，所以呢外交委员会决定什么呢？外交委员会决定的是美国的军费给哪个国家给多少啊？所以呢，他，这个在美国国内什么外国元首啊、首相啊、总理啊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要拜访他的。那所以呢，当时是这么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现在变成阶下囚了。
星期二当地时间就是宾夕法尼亚啊，当地时间呢，上午9点钟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一辆红色的轿车缓缓地驶向那里的监狱。监狱的外面围着很多记者，因为他们知道 Menendez 来了。然而他们注意到这辆红色的轿车的车牌子是新泽西的。
嗯。
然后在大雾当中驶进了监狱。这个车有一个司机在后座上坐了一个人，可能那个玻璃啊给上色了哈，就没看清楚，但是看清楚是一个人坐在后座上。大约15分钟以后，这辆车又出来了，后面那个人没了。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是把一个人送进了监狱，然后这个司机离开。那个人现在知道就是71岁的 Robert Menendez， 尽管判了11年徒刑。基本上我们可以确认他不会坐满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监狱当中对一些好像是对社会不会有直接威胁的，比如说杀人啊什么这种啊强暴的，或者说呢在监狱中表现良好的啊，对监狱的群体有贡献的等等，这些人呢他们会提前释放，再加上这么一个70多岁老人是吧，但是我觉得坐个3-5年得坐吧。
对，
这肯定得做了哈。
他有那个最低限、最低限度的哈，就是
对，
你必须要坐满多少多少，然后才可以保释。
是的，没错啊，要不然
坐了2天出去了，那还得了？
坐2天有可能，
嗯，
就是川普特赦，但是川普会不会特赦他？咱们等会儿再说，咱们先说一说他的狱中生活，因为刚才讲过，他是这么的一个德高望重、是呼风唤雨的人，现在呢？在宾夕法尼亚的这一个联邦的监狱当中，他在不再是参议员 Menendez， 而是囚犯67277-050。他身上穿的衣服上就永远贴着这么一块牌子，他的西装、他的领带在法庭上是最后一次穿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个。然后他进入到的是一个还不是最保安的或者是这个防范最严的那种监狱啊，因为他不是重罪犯，所以他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监狱当中去，就中级的吧。这个监狱呢里面有差不多1000个人，就是980名囚犯。但是我们猜说啊，什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什么还有一句话叫监狱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呢不是完全成立，但是你想说在监狱当中，因为你入狱以前是什么，所以你会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基本不会。所以他就开始了一个普通的囚犯的生活。我们今天就把大家带到这个监狱当中去，带到他的牢房当中去，然后给大家讲讲他从 前天开始，他未来他每一天将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活着？
他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监狱呢，叫做 Schuylkill 啊，这个监狱，这是一个中等安全等级的这么一个监狱。嗯、但是在里头，你仔细一看，哎呦，什么曼哈顿的帮派分子啊，头目啊，在里头有这个谋杀犯，
对，
在里边被判终身监禁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因为暴力犯罪的人也关在这个里头，哎，所以。你看跟他为伍的一些人可能也都是有暴力犯罪的情况的，而且有人还说了，说对71岁的 Mernandez 来说，11年的监禁关在这里头等于是判他死刑，
等于了、
哎、对，原因是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监狱里边的生活，尤其是一个有名的人进去以后格外的引起其他的关在一个监狱里头关在一个囚房这个牢房里边的人的关注，同时可能会受到暴力或者是其他的骚扰，那对一个老人来说他能不能够承受这都不知道。所以呢那个这个媒体呢纽约时报还采访了一两个在里边服刑的这种即将要释放的一些囚犯啊，在里头可能已经待了若干年了。那这些囚犯就说了，说不管你在外边多么的趾高气扬，你在外面身份多高，进到监狱里边第一件事儿就是叫做谦卑，进到监狱里头你必须见着谁都点头哈腰，原因就是你要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下生存啊。说实话，您刚进来的时候两眼一摸黑，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跟谁住在一起，这里头你这个牢房里头它是上下铺住了好多人呢、啊，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人是对你有恶意，什么人的脾气什么你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只能叫做夹着尾巴做人吧。
对，尤其是呢在监狱当中，我们知道关的人必须得承认有相当多的人就是社会当中的一些渣子啊，他们是人类社会应该被淘汰的那样的一些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有一种心态，就是那种我们老百姓说的所谓光脚叫什么不怕穿鞋的什么之类啊，他就这，因为我已经到这儿了，我有些人可能终身监禁了，我没什么希望了。那么在这种时候，人的心态就发生变化了。哦，原来你是那参议员呢，原来你就是家里有多少金条的那个，对不对？你就这个，你知道，整一个有名的人，或者说折磨一个有名的人，这是有某种快感的，是有某种成就感的。我叫你再风光，对不对？啪的一个耳光扇过去，我看你怎么着呢，对不对？好，还有更可怕的，你可能还会被强暴呢，你知道吧？这种东西你怎么办？你71岁，你能打得过谁啊？他是个古巴移民啊，顺便说一下，或者说古巴移民的后裔，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监狱当中他干什么呢？首先，他们呢在这个980人监狱当中被分配到了一个225人的区，他肯定是划区的嘛，
对，
这225人的区呢。还相对的来说啊，关押的情况呢稍微的宽松那么一小点，也就是说就是刚才说是个上下铺啊，你说我不喜欢这个我换一个房间，哪有这道理，你还轮到你挑啊，对不对？给你分到哪儿就是哪儿，一个房间里住了很多人，让你上铺就是上铺，你71岁你就给我爬上去，对不对？让你下铺就是全听监狱里面的安排和里面的人的摆布。然后接下来他干什么呢？他每天怎么打发时间呢？哦，原来是这样的，是教你一些基本的技能，比如说修电器。
嗯。
哦，原来我们才知道美国有一些家用电器坏了是那儿给修的。啊、
对。
修电器，你说我不会啊？你不会，我教你还不行吗？
嗯。
来，这是一把螺丝刀，我现在就教你最简单的。你看到啊，这个电脑，你把这个螺丝钉给卸下来，你敢说不会吗？好，一种呢是维修简单的家庭的小的电器，再一个就是当某一些电器被回收了，而且他们没有价值，再修了，修也没，就那就接下来干嘛？拆了，因为拆了以后里面有些零件可以干别的用，可以再用。他可能是做这个，就是说你给他拆了就行了，别修，
回收嘛。
对
对，
这就是他做的工作。你说我想看书啊、哦，看书啊，来吧，你写出名单来，然后我要批准，我看你这个书是谁拿给你。然后你说我有家人想来探视啊，这个探视也可以，但是。能不能探视，谁来探视，要看你的表现。
对， 多长时间来探视一次啊，这都是都是有规定的哈。然后你表现好，可能会增加一次探视的机会啊，就是这作为奖励啊，并不是你应该得到的这个权利。
或者说表现好，再多让你看一本书，就是这样。
那对对，就是批准的时候稍微放宽一点哈。那么在监狱里边，那肯定吃饭是都是一样的饭吧？
大桌饭，
哎，大锅饭，这个是肯定的，哎，一模一样的。
那我说我要吃个牛排怎么办呢？
那就没有了，
没有
了，对不起
了，对。
监狱里头也有小卖部啊，所以呢，比如说抽烟的人啊，想吃点零食的人啊，这是可以的啊。然后你的家人可以给你的这个，给你的这个球号里头存点钱，然后你就可以买点这个零食啊之类的哈，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有的时候你买了同一个囚房，你说牢房里头的人，他说我想吃，把你给抢走了，那也没招。
别抢走，这你不家里有金条吗？
啊，来吧，
你不是贪污吗？你会吧？你不是家里还有一些存款？你不是还有房产？你不是你这个号下面存了些钱吗？别了，你去给我把那买了，
嗯，
对不对？给我买五包烟，你买不买？啊，顺便说一下，他太太也是涉嫌受贿嘛，他不是拿了一辆 Mercedes 嘛，他太太
对，
他太太呢，接下来马上也量刑，他太太现在还没量刑呢，但是他太太也会被关监狱，
就是九月份
关，对，他关监狱是100%的，只不过是判多少年的问题啊，他太太可能不会判11年，但是呢，肯定得蹲监狱，因为刑已经定了，不是就是罪已经定了，只是在量刑呢，所以稍等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Robert Menendez。他的狱中生活，如果大家忘了他犯了什么罪的话，一会儿也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原来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哈，Robert Menendez 呢，他现在被判入狱了。被判入狱的原因呢，其实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在审判他的情况之下曾经讲过哈。就是他作为联邦参议员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一个高级成员呢，结果呢他等于是收取了贿赂哈，就等于是被埃及和其他的这个外国政府啊给收买了啊，然后呢在很多方面，包括武器的这个支援方面啊，各方面，反正就是给这些国家提供一些优惠的政策吧，然后呢人们怎么发现他的这个情况的呢？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调查没有结果啊，这个一说都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但是后来呢在其他的案件当中呢，等于是他的事情又扯出来之后呢，联邦检察官就开始对他进行这个侦查调查，最后呢就到他家里边进行搜查去了，显然是掌握了一些证据啊，结果就在家里边搜出来那个藏在鞋里边的什么金条啊，据说是好几公斤的，然后48万块钱的现金啊等等啊，他当时不是在法庭上说，他说我是个穷苦孩子出身，移民古巴移民的后裔嘛，所以家里头随时都要藏一些现金，但是这四十八万现金也有点，
50万呢，
对对对，这也有点说不过去啊。然后再加上金条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太太的那个敞篷的 Mercedes 的跑车，谁送的呀？反正这么七凑八凑，就突然发现说，哦，他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走得很远了，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最后呢，证据确凿以后，就把他给判刑了。当然他自己一直在说，这是有政治目的的，是我们的这个我的政治对手在陷害我等等，但是没人相信他说的这个话。
对，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当年呢对川普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呢一度在社交平台上呢还嘲讽川普，因为川普有一句名言，就是叫做司法政治化，那你们拿着这个司法呢来打压你的政敌，然后他当时还嘲讽川普，你知道他现在说什么吗？他说川普总统啊，你太对了。这些人呢、啊、他们就是用这个司法呢打压政治啊，这个一个是典型的政治迫害呀、啊、来赶紧吧，赦免我吧。他是一个民主党人，他还嘲讽过川普，他希望川普赦免他，有可能吗？不无可能，因为纽约的市长 Eric Adams 也是受贿啊，对不对？也是个民主党人呢、啊、但是怎么样，他拼命的靠拢川普，这个赌对了，川普当选了，当选了，真把赦免了， 就是说
不调查了，
不是赦免啊，因为赦免是在被定罪以后才存在赦免这个
问题。对对对，
川普通知司法部别调查，嗯，没事了。这司法部的检察官起诉的嘛，没事了。所以他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新泽西的这个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是美国历史从1807年到现在，一共有13个联邦的参议员被调查，其中5个定罪，他是判刑最长的。
嗯，
排第二的是3年，他是11年，而排第二的那个3年的那个是一个来自于他家乡的，也是新泽西的，叫做 Harrison Williams Jr. 这么一个人，也是受贿被判了3年。而他当时的那个呢，在美国影响挺大，当时那个整个的案子叫 App Scam， 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叫做 David O. Russell 就拍了一个电影，用了大明星 Christian Bale 演的，叫做 American Hustle， 就是专门的讲的就是刚才说被判了3年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受贿的这个事儿。
嗯，他判的比较重呢，原因是他是联邦参议员里边唯一一个叫做以外国代理人的这个罪啊，也就是说他拿了外国政府的钱以后帮着外国政府说话什么的，给输送利益啊之类的东西。当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罪啊，包括给那个埃及，就是美国的一个埃及人，他不是有一个清真那个牛肉出口啊什么的，给他这个利润很高的啊，所以呢他包下来这个东西，那你可以想象，美国只有这么2-3家可以出口，就是清真的牛肉送到埃及去，那可不是就变成独门生意了嘛？然后还有什么帮着这个他另外的，就是给他受贿的那个新泽西州的一个商人吧，
对，
就免罪啊什么的，他接受调查，他就对这些检察官施加压力，等等啊，这些东西其实算在一起，都算到他头上了。那么他就判这个比较重的这个罪行，但是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川普可能对他减刑的希望不太高啊。原因就是川普的团队已经告诉他了，说他犯的这个罪啊，目前为止不排在川普赦免的这个优先名单当中啊。所以呢，这可能跟另外的一个情况有关，就是他已经不再是联邦参议员了。他已经71岁啊，对对，从政治上来讲，从什么影响力来讲，他已经是一个遭到遗弃的这么一个过气的人了。那这个还浪费一个那个赦免的名额，哎，那何苦呢？啊，所以呢，现在他是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叫做众叛亲敌啊。好多以前曾经支持过他，好多他的就是朋友啊之类的，现在基本上都不理睬他了，那都对他的这个事情都，就是不发言了哈。然后人们还说，就是他有两个成年的子女，那天送他到监狱里边去的时候，两个孩子都没有去。